嗨，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资本论》，我是冰洁。本期节目是由中信书院、证券市场周刊、工银瑞信与中信建投未来产业和政策研究院联合打造的未来产业系列深度对话，我们来聊聊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科技主题。说到今年的股市呢，可以说科技行情一路领先， AI 算力啊、光模块、半导体轮番爆发，有人呢是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呢，关于泡沫论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有人说这一波像极了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也有人说这是史诗级的产业趋势。那一边是追高暴富的诱惑，一边是怕泡沫破裂的恐慌，一边是真 AI 业绩爆发，一边是伪题材蹭热度，你我执笔共绘未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展开聊聊。和我一起主持这场对话的依然是我的老朋友天南。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南。
还有两位专业的研究者，两位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一位是工银瑞信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姜文龙。
大家好，我是姜文龙。
另外一位是武昌泽吴总，他是中信建投证券党委委员、中信建投国际董事长、未来产业和政策研究院的院长。也请吴老师跟我们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中信建投证券吴超泽。
非常高兴哈，能跟几位老师有这场对话。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别从产业和投资实战的逻辑跟我们的各位听友来展开的聊一聊。那说到今年的这个科技主题，我前段时间还跟我的朋友聊天，他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反仓了这个半导体，然后今年他跟我说他每天就是做梦都会笑醒的一个状态。我之前是买了科技题材，但是后来在早期我把它抛了，所以我就没有赚到这一波。但天南老师据我所知你是买了，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业绩如何？
其实五六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座叫做 SK 大厦的楼里上班，然后顶楼的就是那家现在炙手可热的韩国头部的一个内存企业，结果你没想到就是叫谜底写在谜面上，你离得那么近的这家公司，实际上它最后的投资机会远远比那时候看的一些行业啊，或者是看的一些个股啊，它的表现更好。所以有的时候贴得太近也未必能够看到真相。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投资，普通的投资人，特别是散户投资者来说，你们身边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些暴富的小故事，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幸存者偏差，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感受，就是你不能美化一条你未曾走过的道路。实际上就算你最后买了，你能够拿住并且能够赚到大钱的概率其实也是很低很低的。
嗯，我觉得这一轮吧，不管是身在局中的人还是在岸边观望的人，大家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看不懂，不知道现在接下来应该怎么走。那两位就是身为局内人，身为专业的研究者，目前哈，你们两位对于这个科技行情的整个的观感如何？
我觉得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专业的从业者还是在产业中的人，大家其实都有一种 AI 焦虑吧。产业里的人可能觉得啊，好像不一定是赶上了这个最好的创业时机。嗯，创业的可能感觉自己进步的速度还不够快，对吧？因为你看到过去24个月可能很快有这种年化的这种收入几十倍的公司出来，对吧？那当然作为我们这种投资者或者说研究员，那也很焦虑啊，觉得自己好像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你站在那个楼里，对吧？什么站在光里，但是好像也没有推到最好的股票，或者就像你说的，可能半道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吧，就并没有完全就是对整个这种产业链的跟踪。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是有 AI 焦虑的，但是这个背后恰恰说明整个行业其实还处在一个快速的变化或者说迭代的过程中。那当然从我个人研究科技行业这么多年吧，就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一个行业还在快速的变化中，还没有到水落石出，每天还有很多新东西在出来，然后你要不断的去学习，那也至少证明这个还没有结束。处在当下，怎么能把当下的这种最新的这种产业形势、投资的趋势把握住，然后去考虑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赚点钱的角度去考量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三点，第一个是方向、节奏、仓位。有个基本的前提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市场其实80%的情况下它是对的， 10% 是极端的高估的错误，10%是极端低估的错误。最完美的交易是10%极端高估抛掉，10%极端低估买进来。每一个人都追求一个完美的交易，但是就像天南刚才说的，它是幸存者偏差。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方向这一点上，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怀疑市场，因为绝大部分是人就没有能力跟这个市场对抗。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方向上。当然产业刚才吴总说了，他比较专业，我只能说从我的感知上来讲，我觉得有很多的变化它是我们能感知到的。 coding 这个领域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好的应用，所以这些事儿呢它是真切发生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了反馈，不管是美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韩国的股票市场，我觉得方向上肯定是不用太怀疑的。第二个就是节奏，假设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或者所有人都来参与这件事情了，其实本质上这个事情阶段性就结束了，或者在定价的这个角度它就结束了。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互联网仍然在快速的发展，仍然有非常好的应用，那只不过就是说某些价格它局部的高估了，那可能它会调整，它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仍然要重新去参与，这是我觉得节奏的一个方面。节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价格只是对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进行估值，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能赚到钱大概率是因为它有第二增长曲线，就是重新上涨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呢它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A 股市场自由流通市值最大的公司，那未来它是不是最大的那个公司取决于在未来它有没有第二增长曲线。所以上我觉得节奏本质上一个是因为要看是不是绝大部分的参与主体都已经参与了这个交易进行了定价，如果我们对已知的所有的事情都进行了定价，那这个交易局部上是存在过热的风险的啊，但是不代表未来它没有交易的机会，它仍然可以经过价格的调整恢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也可能它通过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一个新的一个增长，这我觉得是节奏。第三个就是仓位，为什么现在就大家这个很多人讲这个 all in 一个东西，不是说 all in 这个东西效率不高，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 all in 在很多时候它无法驾驭，就跟这个东西最好你只吃这个行不行就很难。为什么？是因为我自己有个体会，就是比如说我的仓位里头有假设我们有五个这个方向，我有五个 option 去选，每个方向的仓位是20，对吧？那我如果一个方向做错了我可以砍仓的，因为亏掉就亏掉了20%的仓位，我可以换一个新的方向去容易做出这个调整，甚至呢就是它跌下来了你也可以加仓，你可以把它加回来。但是如果你说 all in 就是100%，甚至还是杠杆的，你的理性的成分会变少，会容易激动，你可能已经错掉了但是你不想认，当然它跌下来对你的整个的生活影响都非常的大，可能导致你的这个失衡会让你在低点其实是没有信心去加这个仓位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有选项，就不是说我只能 all in 这个别的我就没有选项。为什么？就是我自己觉得一个生产力或者一个技术的迭代，它会使得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人的生活变好，那衍生出来很多的机会，我觉得煤炭和电力是非常好的东西，最终你都是要有能源的，这些新的技术的迭代需要更多的电力，那这个底层的资源它是不会变化的啊，就是所以可能能找到五个东西，如果五个东西每个有20仓位，这样你的投资会做的更顺畅。
方向、节奏还有仓位，刚才两位老师是从整体的对目前的科技牛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观察和看法，那接下来其中还有很多大家关心的细节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展开跟两位老师聊一聊。比如说刚刚那个焦总一直强调着把握方向非常的重要，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认同这一轮的科技它是一个长期的产业的趋势，只是在其中的一些节点啊可能大家不太好把握。那吴总，因为您深耕科技赛道也很长的时间了，像当年的新能源白酒这样的大周期您也都亲历过，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说大的产业趋势面前估值无效，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那当然不认同了，估值永远是有效的，其实它是对行业基本面或者所谓的回报率的一个前瞻的定价，对吧？当然从估值方法本身来讲， 科技行业的估值方法肯定跟传统行业是略有不同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PG 啊或者 PS 啊，其实更多的还是考虑当一个行业它可能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甚至三天河东三天河西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太传统的模型去给这个东西定价，但不代表说不需要估值。所以我很早提过一个观点，不看估值并不代表不看基本面，对，就实际上产业到底走到哪里了，最根本的其实还是要跟着行业走。我有时候觉得估值其实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一样，对吧？就是他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可能你的影子会变短，晚上的时候他影子可能傍晚的时候会变长，但是他不太可能脱离你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估值跟基本面或者跟公司本身的关系。回到 AI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谈到的，包括焦总也谈到，就是毫无疑问这个产业趋势肯定是很清楚的。而且我自己觉得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拿十年前的移动互联网行情或者二十年前的 PC 互联网行情去做对标，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就可能也不对，因为我觉得相同的可能它也是一轮产业革命，但是显然这个量级我觉得是远大于十年前的移动互联网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当时我们看大的这种资本开支啊，就是源头的到底有多少真金白银投到整个产业中，那当时美国差不多一年是1000亿美金啊，中国差不多是4000-5000亿人民币，大概这个样子，投到3G4G 整个网络的建设里面。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一年是7000亿美金啊，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通胀啊或者货币本身的问题的话，中国一年大概是6000-7000亿人民币啊，就是它显然已经是一个量级上的一个变化。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再看头部的公司，其实上一轮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公司到最后大概是10000亿人民币，或者说普世的啊，在 A 股的供应链的或者产业链的公司，比如说围绕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种苹果产业链呀，云计算产业链，大概是1000亿市值这样一个水平。但今天我们看到显然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的龙头的 AI 公司基本上都是万亿啊，就是美国我们看到是10000亿美金，中国大概是10000亿人民币。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简单的去用十年二十年前的这种东西去对标。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人估值都是看那十年前，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在泡沫化的周期中我们怎么给它估值，二十年前怎么去给。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可能，就是简单的线性外推可能都是不对的啊。当然你过度乐观的外推是不对的，过度悲观的外推也是不对的。现在行业其实还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如果简单的用一些历史的方法论或者所谓的一个估值的对标去拍脑袋，那当然可能拍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的情绪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能看到的就是刚刚讲到，一个是资本开支端的这样一个显著的量级变化。你看美国今年大概还有70%左右的同比增长啊，就是从22年年底 OpenAI 出来到今天4年的时间，其实它每年的复合增长率依然是50%以上。另外一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RR， 就是年化的这个所谓收入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很多人谈说是不是泡沫，或者 AI 是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出来的什么去解决传统经济增长速度慢的这种幻觉，但显然不是啊。国内的像智谱的话，在年化的 ARR 大概是20亿人民币左右啊，这个可能一年增长60倍啊，就是12个月前你去看这家公司，你可能都你怎么拍都拍不出来，你不管用什么估值去拍，你也不可能想象到他现在能做到这样的收入水平。所以你再拍说12个月之后他可能会做到啊什么1000亿啊什么的，你可能也只是一个心理的估值的锚，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刚刚焦总其实也谈到了一些在商业变现端的一些所谓的应用，对吧？大家也试图在找，就比如说有没有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信啊这个4G 时代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样的所谓的杀手机的应用出来。那其实我们今天去看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时代也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我认为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是说大家其实是把基础设施建好了，然后我们去寻找我们用这样的网络这样的终端我们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但今天你会看到的是，我觉得在科技的变革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实是一个从底层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说英伟达造出了这个 这个 GPU 或者说这个这台服务器，然后再到大模型厂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美国比较 top 的这些 Gemini 啊，然后 OpenAI 啊，包括国内我们看到什么 MinMax 啊 DeepSeek 啊这些，就是说大模型厂商在用这些卡去快速的迭代你基础模型的能力，就你看到这个模型的基础的智商它在迅速的跃迁，你能看到每一代模型巨大的变化啊，就是它肯定是超过人类平均智商的，这个目前来看。然后同时又看到在商业模式端又迅速的落地，比如说我们用来去编程啊，做智能体啊，做一些这种商业上的，比如说营销啊等等，就是然后在迅速的因为 token 的调用量迅速的起来以后，底层的基础设施厂商，就我刚刚讲做 GPU 或者做算力的厂商再去迭代它的卡，比如说我们看到华为最近也发布这个所谓套定律啊等等，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快速的迭代的响应，这个其实你过去很难想象的，就我们三 G 四 G 都是盖好了，然后我们用这东西做什么，而且基础设施它投完了可能十年二十年是不会变的，你其实分析师测算的是折旧对吧，然后怎么去算这个报表，但你现在发现它变成一种巨大的快速的一种演进的新物种，就是大家哦这边有需求，然后马上卡在迭代，卡一迭代发现我的模型可以更牛，学习能力更快，然后我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应用场景，然后再回头算力的需求再起来。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啊，就是估值其实它只是你心里的一个影子啊，就是但是本质还是产业到底走到哪里了，然后它可能会阶段性的过热或者所谓的错杀，但是显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去比，我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可比性啊，就是所以重要的还是未来吧。
我插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啊，就是在美国现在是很多是科学家，原来比如说他是研究医药的，研究创新药的科学家会加入到像 Anthropic 这样的一些公司去从事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会发现说 AI 做我原来那个事情可能效率比我原来高很多很多倍，就我身边那些程序员也许在去年前年他们手错代码90%95%，但是很多人到了2026年就手错率就是零了。就我觉得最难估的是什么，就是无中生有是很难估的，比如说像 coding 这个场景没有营造出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说 AI 能干这个事儿，当它能干的时候你对它的市场规模是很难判断的。有再举个国内发生的例子，因为我跟一级市场走得相对比较近，就是大家会发现说 AI 短剧这两年的增长很快，而且是迅速的迭代。那么像比如说像 AI 短剧整个的市场的这个金额的消耗量，也许去年前年也是微不足道，但今年有可能就和电影市场的整体规模就很接近了，再过明年后年可能就跟直播电商的非常接近了，那它所产生的绝大多数的产值可能都会在比如说在那个某字节这一家公司的体系里边去运作，那么这个几百亿到上千亿的营收它也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像这类的爆发式的这种技术革命它是最难被评估的，因为当你不站在产业一线的时候你看不见，所以也看不懂，所以你也很难做到准确的定价。
对，你说这一点也是目前就是在科技投资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就是有很多是你会看到是在炒概念或者炒题材，就在讲一个故事，但你没有办法去参照原来的那个估值体系去给它做具体的这种价格方面的一个判断。
他刚刚讲那个短剧我特别有共鸣，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人在造 AI 短剧，然后我那天聊一下我说哎，是做拍电影的人吗？原来是拍影视，并不是，而是原来做手游的人。就是为什么做游戏的人在做短剧呢？后来就发现，因为以前这两个世界可能是不相交的，对吧？你的专业，你所在的这种资源禀赋和你的工具、你的团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发现有了 AI 这个工具以后，其实它是用做游戏的逻辑在拍剧。而原有的我们认为拍剧最重要的那些壁垒或者说护城河，比如说摄影师啊什么，因为那些演员这些东西，其实 AI 这个工具这个引擎都可以解决。本质上你是不是能设计更多的像游戏一样让大家的兴奋点，让这个剧一定要看下去，然后找到那个大家情绪的共鸣的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AI 应用未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它这种符合就是不同行业之间的跨界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做 AI 音乐的其实并不是传统的音乐人，在人类历史上你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因为一个人你能成为两三个方面的专家，对吧？就是你读大学你读三个专业，我们 就觉得很厉害了，对吧？你语言你可能比如你会五种语言，觉得人家是天才。但现在 Anthropic 的厉害之处在于它那个智能体，你可以24小时无接管状态的话，你可以100个智能体跟你同步工作，那你可以成为100方面的专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人的创造力或者说生产力的跃升，我觉得是你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到底会创造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当然这个背后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哦，会不会有一些失业率的问题啊，对吧？或者一些所谓的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阶段性对大家情绪上或者说估值上带来一些反向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成长的烦恼吧，就是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纠结于价格或者定价。但是这就像你给一个小学生或者说一个初中生去算命一样，说哦未来他会怎么样，我会觉得他那也可以算，对吧？但我觉得这个准确率可能不会太高。
前面吴总提到说这一轮的那个科技行情，大家总习惯于去拿过去的这个互联网做一个参照，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心理上你需要找一个锚点，因为如果不找一个参照系的话，你可能更看不懂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但也像您说的，您说其实这一轮行情跟过去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捕捉这个变化。那针对这一点，我也想请教一下焦总，那您觉得鉴于目前的整个科技行业的快速变化，您觉得那种传统的关于科技投资的这个框架或者方法逻辑还适用吗？
有一句名言我忘记具体怎么说来着，完整的就是说好像每一次都是不太一样的，
这次不一样
啊，这次不一样。当然也有人说这次不一样也很贵，但是我自己理解，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面对的问题确实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假设这次是一样的话，它已经合理定价了，其实我们在里头是赚不到钱的，所以大概率你肯定是要从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赚这个超额的回报，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考量。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科技可能也要重新去定义。我是09年这个加入这个基金行业的，在09年的时候，那软件开发就是科技行业，就是高科技，对吧？后面那个做个网站就高科技了，是吧？再后面就移动端写个手游也高科技，对吧？所以我们看估值的话是可以参考的，大概率啊，应该很多东西应该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说的科技肯定不是原来这些东西，那我们主要可能说的是AI 产业链嘛。但是其实 AI 这个产业链里头最近发生的很多事儿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产业链里头现在有很多紧缺的东西，原来是产能过剩，原来是 PE 是很低的，现在呢是因为紧缺，因为增速也是我们给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估值水平吧。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对吧？这个新的一些方向和公司，那我们要重新进行估值。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啊，就从我这么多年这个投资的角度出发呢，仅就港股和 A 股而言，我自己觉得它的定价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就是这个市场定价效率是很高的。当然你说个别的股票公司有没有蹭热点，是吧？炒主题的这个可能性那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整体来看，这个市场是非常理性。曾经我跟一个投资人交流，大家觉得 A 股是散户多一些，交易活跃一些，其实我觉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估值，我们的定价是按照一步到位估的，就是我们是按中局估的啊。因为其实大家算 PE 算 PB 这些事情，就现在我希望给这个公司的估值，是因为我希望10年20年以后它是个什么样的。假设我能猜对10年20年的 book value 的话，假设我能猜到那个点的 EPS 的话，我的估值就是非常合理的，精准的，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现在为什么算出这个数大了，怎么超乎大家认知的不太一样，是因为那个数算不准。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应该去讨论 PE 高还是 PE 低的问题，这些事情它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讨论中局的稳态的那个 EPS 的状态，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假设这个锚点出现问题松动，那你的估值是撑不住的。假设数都算对了，那一切金融理论都告诉你了，这就很合理啊。但是就是这个数怎么样算对是很重要的。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到科技领域的投资，很大程度上大家会认为中国的一些公司它都是所谓的有一些是美股映射，有些是那些头部企业的链上那些公司，所以大家会觉得技术迭代特别快，也许这两年你很牛，过两年你可能这个技术路径就变了，它当中是非常速朽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你用超长的这个久期或超长的一个时间阶段去估，会不会它就这个风险就会特别大？
这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光模块啊，比如说 PCB， 比如说什么液冷啊，这些包括果链，就是美国这些大的公司或者牛的源头上创新的公司，它为什么要把供应链放在中国，对吧？就是这个其实利润也不低，其实你看光模块的毛利率也有二三十，其实还是很高的，就是说它为什么要把供应链放在中国，不全部自己造呢，对吧？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科技行业的商检效应，就是谁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帮我用最好的响应速度帮我把这件事情完成，那我就要把供应链放在哪里。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做100个美国可以做出来，但做100万个我觉得它是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的。所以所谓供应链上这些公司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高效的快速的响应能力，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工厂或者高端制造走到今年，我觉得占了全球30%占比，背后其实这个壁垒也是很高的。再举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内一些头部的光模块厂商，它为什么可以作为谷歌的供应链，同时又英伟达的供应链，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前三大模型他们之间是竞争对手，但它可能都选了这些中国厂商作为它的供应链，本质上就是当它处在大模型这个竞争最焦点的这个漩涡中，它其实最简单的选择题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什么样的供应链能够让我自己在大模型的竞争中保持头部，那我就会选择最优势的供应链。其实这样它是一个市场化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它不选择中国 Tier 1的这些厂商，本质上其实中国这些厂商我觉得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能跟住全球第一大或者说最优质的模型这样的需求，这个是它的核心能力。所以我恰恰认为只要技术在快速的迭代，这些公司的估值就能稳住，而反过来如果有一天技术不再迭代了，就这样了，比如说我们 1.6T 不再迭代了，硅光不再迭代了，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小心，因为二线三线的国内的供应链会上来，会价格战，会从3家供应商变成10家20家，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其实在2018年就是发生过，然后它的估值会回到10倍8倍。所以我恰恰觉得技术迭代越快，其实对应到供应链的公司，尤其是服务第一梯队的客户的全球啊头部的模型这些供应链的公司，我觉得这是它估值的一个安全边际。
就如果我们做这个科技行情的横向对比，会发现现在这段时间像美股、日股还有韩股在这一块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都在持续的上涨，但是最近我们的 A 股反而是出现了一些调整，就像这个焦总你也提到了，我们当前 A 股其实它的估值是整体来说是比较理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率先的发生这样的震荡呢？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个节奏问题吧，当然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在产业链上的分工本质上大家也是有所差异的，可能美国和韩国相对来讲他们涨得慢一点，前面涨得慢一点，所以现在它正在上涨的过程中。 A 股市场呢，我们的定价可能快了一些，叫做风格上的一些扰动，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个节奏问题，它不是个方向性的问题啊。从具体的投资选择来讲呢，你不要参与中国的这些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公司，大部分都在科创50这个指数里头，要参与全球的这些相关链上的这些产业的公司呢，应该大部分在创业板50的这个指数里头啊，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两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整。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觉得即使有一些公司的这些阶段性的调整，大家也要看到其他那些涨的那些它其实也是 AI 相关的，你比如说最近强势的煤炭电力，对吧？有色，它其实也是跟这些相关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说最开始我讲的，就是说其实不是你只有一个选项，可以有5个选项，而且有些公司它本身原来的主营业务或者它现在做的这块工作，它也有稳定的现金流，不需要融资，可以带来很好的营收，然后拿这些营收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支持别的业务的发展，它也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option。 可能我们上涨完一波之后，市场它会回过头来去看，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比如说谁去付钱，对吧？ 他能赚多少钱，这是个中举的事情。假设我们算出来人乘以他的那个付的那个钱总额是多少，这个边界如果慢慢清晰了，其实每一个公司的天花板在哪里这件事情就非常清晰。只不过呢，这一轮我觉得跟以往的科技的差异就在于，原来的科技浪潮绝大部分是 2C 的，就是还是比较容易算，这一轮呢它有很多是 2B 的应用。比如说那个coding 这个领域，它是替代程序员的，包括吴总刚才说的这个拍短剧是吧，它是个生产过程啊，但是也不打紧，整个这个产业链里头无非就这么些人，投资方，然后公司，然后买单的人，那大概就是这些人，那最后他总要有个人买单，谁付钱，那可能还是这个就是人数很重要，跟那个移动公司一样的，就是、啊、人成个 up 值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会比较清晰，就是你的应用很这个很成熟就会很清晰。 coding 我觉得越来越清晰了，可能 AI 的整个的投资最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就是边界一旦开始清晰就要重新定价，就相当于说中局原来是猜中局，猜他应该服务五亿人，最后发现他只服务5000万，那你的估值肯定要打折扣，对吧？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猜说没什么人用，将来还有非常大的应用，那有可能我们要重新进行估值，对吧？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就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来我们学校招聘，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家骗子，就是大家说哦，这就是那个做那个聊天软件的，这怎么可能有盈利？但是后面它成为一家很伟大的公司，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在新的技术迭代中，它有可能是通过第二增长、第三增长实现一个伟大的公司，但是也有可能要规避的问题就是原来我们给的所有的这个边界的预期太高了，所以它可能是要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一轮投资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最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边界什么时候要清晰，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去定义估值的天花板，我觉得这事儿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焦总说他不会科技行业的这个方法论，他其实已经讲完了。我给他总结一下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对普通人研究科技板块，大家会觉得这个很复杂，技术迭代又很快，好像也没有什么估值体系。但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大家肯定都看过那个 Gartner 曲线，每年会发布，就是所谓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可能都会经历这么4-5个阶段，就是从所谓的初创期，然后到所谓的成长期，就是快速的增长，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啊，就是年化收入的增长啊，或者它可能还没有收入，只是说用户的快速增长啊等等，流量的快速增长。然后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它一定会经历一个所谓的泡沫期，就是大家情绪的极具乐观带来的，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比较显著啊，就是有人跟 BAT 合作或者什么开始做游戏它就涨，对吧？大家已经不管这个到底能不能做成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然后第四个阶段实际上它会有一个所谓我们叫泡沫的幻灭期，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所谓刚刚焦总谈到的那个边界越来越清晰，开始要水落石出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个泡沫期。实际上还有第五个阶段，就是大家容易被忽略的所谓的成熟期，就是你真正最后发现哦，可能这个赛道里跑出来的是这三家公司。就像当年移动互联网，其实我记得在2012-2013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国可能有将近20000家的游戏公司，就是每天都有新增的这个游戏的公司。最后发现游戏公司最牛的就那2-3家公司，而且还是在港股上市的。但是也没关系啊，就是边界清晰以后，其实2015年之后港股又涨了一大轮，就你会发现最后每个赛道胜出的公司就是那些公司啊，包括有些所谓做云计算呀 CDN 的公司。那一般就会这么五个大的阶段。所以可能我觉得如果大家一定需要一个估值的锚的话，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科技的研究的方法论就是你要把你所看的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细分的行业跟它所处的这个产业阶段，就对应到我们刚刚讲那五个阶段，它到底处在哪一段，去把它对标一下，不要错配啊。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初创的板块一定要看收入看利润，那显然没有。比如说我现在讲脑机接口，因为它完全在一个所谓叫初创期。再比如说 agent， 对吧？现在大家最熟的智能体现在是有收入的，但显然我觉得可能没有利润。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一定要看 PE， 那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就是它因为所有 agent 的公司可能都处在还在快速的烧钱然后拉 token 希望用户量上来的阶段，这个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再比如说算力，这个其实2-3年了，大家关心的光模块 PCB 啊什么服务器啊这些东西，包括 GPU 本身， 那这个时候当然要看利润了，因为这个板块很显然，包括存储，都已经巨大的业绩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不可能再去讲一个故事，说我看 PS 啊，看什么东西？那你肯定是看 PE， 而且你认真打开一看，头部的这些算力板块的公司，今年的动态的估值并不贵，就是可能就20倍上下，30倍的40倍左右吧，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把你所看的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细分的行业跟它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对标一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当然套到今天，比如说我们在谈所谓的算力，所谓的大模型本身包括应用，那似乎也可以套，对吧？就是说其实 Gartner 每年都会发一个曲线，去年他认为智能体实际上是在那个泡沫的那个，对吧？那但是他可能觉得算力慢慢开始水落石出了，就是所谓水落石出一个最典型特点，就是你闭着眼睛想吧，或者你跟产业里所谓的专家或者是这个创业者去聊，这个行业的前五名是谁，对吧？现在比如说我刚刚谈到的光模块 PCB 甚至上游的半导体的设备啊，然后 Fab 厂就是代工厂，其实你都能数出那五家公司的，对吧？显然能数出来，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不能叫淘汰赛吧，基本上是前三名啊，前五名其实比较清楚了。那再比如说大模型，你现在肯定美国数五家，中国数五家，你也能数得出来。可能当然这个跟造车一样，谁是最后胜出，略微会有变化，但是我觉得特别巨大的变化可能也不太会有了，对吧？那当然最后谈应用，应用现在还是每天会有大量的公司冒出来开始去做，那这种我觉得它似乎还是比较适合去板块式的去投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认真一点去研究基本面，对应到行业的一些基本研究框架，其实我觉得产业的趋势很清晰，投资的所谓的估值也是很清晰的，只是说你能不能忍住，就是说在短期，刚刚我们谈到比如说 A 股跟港股跟美股跟日股韩股错配的时候，那你敢加仓吗，对吧？或者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觉得你看的中局是对的，这个其实考验的是大家的认知能力，但认知能力背后其实是你的专业能力和你有没有在这个领域有额外的认知，对吧？就这个东西其实或者有没有深度的研究，你才有可能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去找到那个对的交易策略。
您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大家很关心的一些具体的赛道了，然后您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可能要分门别类的看它到底现在处于哪个阶段，而不能一概而论。
对对，最可怕的就是错配，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它要匹配起来。
是你按照40岁的人的要求去要求一个20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就很难，因为他处于不同的阶段嘛。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很多的一些行业和赛道它实际上都是两波机会，这第一波就是在盖特纳曲线的第一次上扬的那个阶段，它的市场规模在迅速的扩大，第二个阶段就是当它的竞争格局水落石出的时候，释放利润的时候，头部的那些企业的这些阿尔法的效应又能够表现得很明显。那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无论是光伏还是新能源车，它其实已经走过了这两个阶段，那是不是 AI 未来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会非常关心的一些算力啊，一些应用啊，你能不能分门别类给我们讲讲它分别处在哪个阶段？
其实我刚刚大概也讲了嘛，就我们简单一点嘛，就是第一，其实对于算力本身我觉得这个是跟10年前、20年前也最大的不一样。其实当时我们不会谈什么国产化了，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我记得两三年前吧，当时我讲就是说大模型的每一滴水最后其实都会流到算力里。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你要看大模型厂商还是不是还在卷。其实我们看到谷歌又发了一个800亿美金的定增嘛，因为这个游戏大家是不能缺席的，可能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不能缺席的，所以它其实是会带来上游的一个通胀，所以这就是这两年算力暴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它有可能是过度投资，也可能是泡沫化的投资，但是它就要投资，原因就是大模型本身它现在没有固化，所以大家会通胀到上游里面去。但是回到算力本身，我个人一直是比较看好国产化的，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美的科技竞争，对吧？这个10年前、20年前是没有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关村，我们都是谈那个什么911手机助手，然后做一个应用商店，这已经是最底层了。然后是做应用怎么样？就如果你那个时候去说我要做一个操作系统，我要做一个卡，别人可能会笑话你，对吧？就是，但今天其实我们会发现，我觉得中国会有自己的英伟达，会有自己的AMD， 会有自己的整个供应链。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这一波不太一样的。所以 大家最近可能会关注，比如说我们原来最主要的一些卡点，像先进制程，对吧？然后包括一些 3D 堆叠的技术，包括华为发的这个啊，所谓时间优先啊，从这个面积优先到时间优先等等吧，就是它其实算力本身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它不是只有 GPU 本身，然后它也有上游的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比如说光电转换的光通信啊，然后包括存储啊等等，但是这里面还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算力其实基本上快要到水落石出吧，就是你看到现在最简单的前几年我们看 GPU， 大家可能关心你这张卡的性能，对标 H200 或者是 H20 大概处在一个就是全球顶尖的卡你处在多少分位，但现在我觉得重点已经不是看卡本身了，那个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认为的顺序应该第一是出货量，就是你有没有大的量产的能力，但这个背后其实是你的供应链的保障，就你能不能拿到先进制程的产能，对吧？这个其实已经分化了。第二个是你能不能拿到顶尖客户的订单，比如说顶尖的大模型厂商的订单，这个其实我前面讲过了，就你一定要跟最优秀的客户一起成长。其实你看台积电当年的成功其实也是跟华为共同成长起来的，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如果你没有顶尖的需求或者我们讲市场化的订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比较难持续的。第三个其实你看的是我们讲生态，对吧？就是卡本身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英伟达有CUDA，其实国内我们去看它的生态其实是一个全站式的，我们经常把生态比作航站楼，对吧？你不能只有那个楼，你得有飞机，你得有乘客，你得有那些商业，你得有廊桥等等，最后可能才是卡本身的能力。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对算力本身它已经是我刚刚讲的四个要素，你其实分析一下头部的厂商我觉得是能数得出来的，对吧？就是这是这个，当然存储这些我觉得是类似的啊，它有巨大的资本开支。然后第二个简单说就是大模型本身，我一直觉得模型可能有一点像当年的操作系统，但是好像这个比喻也不完全合适。大家看移动互联网其实就是两个操作系统，一个安卓，一个这个 iOS， 对吧？然后 PC 互联网时代就一个操作系统 Windows， 对吧？但今天我们看是不是中美都会有自己的大模型厂商，但显然还是太多了。就是但这两年恰恰又反过来，就一开始美国只有 OpenAI 一家领先，现在很多家再上来，对吧？我们看到谷歌它迅速的起来，然后国内也是一样，一开始可能就是那几家巨头，现在你会发现第三方的厂商做的也很好。那我觉得模型本身你现在可能看的一些锚点也变了，就是首先肯定得有钱，对吧？你没有钱这个游戏是不能玩下去的，这个其实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依据。它没有移动互联网时代弯道超车或者一夜之间做了一个很有巧思的应用，然后这个就逆袭的这种可能了。它至少几千亿的资本开支，你没有这个开支算力的保障，你的模型的迭代你是没有办法 train 下去的。所以第一个要有钱，有融资能力，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非常优质的数据，我觉得这个现在有一点被大家忽略。就是其实你看谷歌为什么它的模型后来者居上，其实你看到谷歌底层它全部都是谷歌的高质量的知识数据，对吧？我再举另外一家不说名字啊，大家看到都是社交数据的，他做了一个开源的模型也在美国，他在动模态上还可以，但是在知识模型上其实逻辑上是不太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有没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数据啊，就是现在其实 AI 学习的速度太快了，它导致存量的数据可能很快都被学完了啊。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要做 AI 手机，做 AI 汽车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为了那个传感器，就是你要获得源源不断的数据的回补，其实我觉得是接下来大模型很重要。还有就是大模型本身人才，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很有心得的，我觉得一定要认真研究，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历史上也没有过的。你看有一个数据讲美国现在占全球顶尖 AI 人才的40%，中国大概在15%左右，但是美国这40%的人中有一半是华人，甚至是在中国接受的本科教育，甚至就是那两所学校的。
现在美国头部社交软件这个公司的这个食堂里边都是说普通话，吃中国菜，然后看汉字。
其实你要看几年前的算力，如果你看明白底层都是他们叫在做半导体的供应链，退回到两年前你就知道算力应该买什么了，对吧？但今天我们看大模型，其实为什么都是就是这种底层的 AI 的顶尖人才，其实是我觉得接下来大模型厂商能不能跑出来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只讲一个的话，因为大家都有钱，都有数据，对吧？都有用户，其实你比什么呢？对吧？其实这是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算力和模型已然要快到你说的那个边界清晰吧，但是应用我觉得 并没有，就是它现在还在一个快速的爆炸式的，所以跟很多传统行业相结合，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创业公司啊，或者各个赛道的这种机会吧。
那实际上映射在不同的指数上面，像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它都对应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市场或者相对应的这个指数，那这两块焦总你怎么看？
投资上我觉得越是这种很难的事情越不要搞得太复杂，本质上是个认知问题，要看我们有什么认知的颗粒度。假设我的认知颗粒度就是要买一个比如说国产算力，那我觉得整体你就买个科创50就可以。如果说还要再细分一点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新的认知。
嗯，但是你新的认知如果不匹配的话，实际上这个仓位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阶段性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细分的它涨得更多，尤其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呢，有一些个人客户啊，尤其线上的一些个人客户，他可能对这个更加细分更加这个有锐度的产品更感兴趣一些。但是如果按照总金额盈利的角度看，这个投资方式不见得是最好的，就往往有锐度的跌起来也比较快，它可能这个波动会比我们这个普通认知要大一些啊。我自己觉得就是国产的可能科创为代表吧，如果说要买链上的这些产品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创业板，就是集中度高一点的话呢，就是创业板50，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很多细分的，就是每一个单市场都有很多细分。现在如果我们还有很多认知的话，像吴总一样的细分的认知，知道那个在什么阶段，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充分估值啊，什么时候应该边界清晰，什么时候是估值泡沫，那你可以再细分。
像两位因为都是这个圈里的人，所以我们听两位的分析觉得，哎，好像原来有一些混乱的逻辑现在慢慢的能摸出点门道了。但是从这个整个的投资的现状来说，至少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身边的一些专业投资者甚至普通投资者，他们向我反馈的都是大家开玩笑说选 AI 标的全靠运气。
我觉得就是两个方法吧，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善于学习，就是这个东西或者焦总刚一上来谈到的，不管怎么样用一下总是可以的。你像当年投游戏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游戏都是骗子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打游戏，你就知道哦，他可能确实会付费啊等等。有时候这种最淳朴的最直观的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其实会给你带来很多信心啊，就是你刚刚讲的，如果波动的时候，你比如说自动驾驶，反正我是比较看好的。那如果你买一辆自动驾驶的车去开一开，感受一下它的 L2 L3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可能比我们去讲很多很多遍都好用。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学习和尝试，就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啊，我觉得能抓好一切机会去用这些所谓的智能体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比我们去讲要来的直观的多。第二个呢，我恰恰觉得就是你专业是怎么来的，前提是你专注在某几个方面，因为现在你没办法，因为人的时间就那么多，对吧？你有限的学习时间，就像我们培养研究员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允许来回切啊，就是说你今天看 A 明天看 B 后天看 C， 他可能入行他就是学这个芯片的，他就只能看这个，对吧？那个学传媒的只能看传媒，他可能觉得传媒现在没有芯片的这个行情好，但是他也不允许换道去到那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其实在一个大的周期变革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有机会，只是说当真的机会来到你这个板块的时候，你建立在你的专业上，那你其实还是能把握住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方法就是相对还是要聚焦，尽可能的不要撒得太开，对吧？就是尤其对于个人投资者，这样的话我觉得能建立起来一些，哪怕一个板块在巨大的波动，现在能确定的是这肯定不是终局，这行情肯定也不会一直涨，也一定会跌，也一定会波动，问题是在波动下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对吧？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吧比较有意义的。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认知一个新的技术，聚焦到一个个股层面，然后完成一个交易闭环，这个事情它本身挑战很大。如果说这个行业还在快速变化中，就可能很容易陷入像冰姐刚才说的这个靠运气，对吧？那所以上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卖很多股票，总有一个碰到这个投资，我觉得也是低效的。早上我发了一个图片，我说这个我们去看一下沪深300的那个成分股，它现在的第一大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沪深300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沪深300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种偷懒的方式，就是对于普通人来投资来讲，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买到一个涨最多的股票，那可能这个办法是做不到的。但是从就简单的跟着这个行情或者趋势 赚点钱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那些最重要的公司，如果市场一旦发现，它会自动的进入到有些指数里头，它就会成为指数的成分股，这个是指数它自带的一个优化的作用。当年如果还停留在说，哎，原来这个里头银行可能最近行情也一般，现在你去看，它已经不是这样了，它的前十大只有一个银行，其他而且还不是重仓，它已经是变化了。假设我们只是说觉得看好这个科技的行情，但是我也不知道看好哪个科技的方向，那我们买一个类似于什么 i500 呀、沪深300呀，也未尝不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偷懒的被动式的跟进的投资。但是这个有个好处就在于，其实下跌你可以加仓，因为第一就是说这就代表这个中国这个经济体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映射了，你都不看好这个经济体，不看好这个资本市场的映射，你拿这些人民币是没有用的。所以假设你的人民币在这儿，你把它换成那样，然后过两天它便宜了，你换多一点，贵了你就可以减出来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能完成交易闭环。第二个就是说，假设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行业我们是不想投的，因为我们是可以感知的，有些下行我们是非常能感知到的，就是说大模型的我们可以用啊，谁好谁坏你可以用啊，有些就质量一般，它最后肯定是出局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哪些行业是不行的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体验的，对吧？所以通过你的体验，你哪些东西不想要，那把排除掉那些不想要的，也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指数，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参与的。假设比如说宽一点的科技创业板科创，我如果再细分一点，我们聚焦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对吧，半导体龙头啊，也有很多的东西。如果还要再往下细分，我可以断言不适用于绝大部分人，因为特别细分那就代表它的波动它的变化要快于整体，这个时候你要去判断，我自己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投资我们肯定是想赚钱，甚至我们想赚的比别人多一点钱，刚才我说的都是普通意义上我跟进去赚了这个贝塔，但是我前提是什么，就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有别于市场且正确，后面这句很重要，有很多人就是只有前半段叫有别于市场，其实后面这几个更关键且正确才行。
这个很难，太难了。
但我觉得前面姜总说到有一点，就2000年纳斯达克的时候，就假设你当时随机买入个股票，包括15年你在创业板随机买入十只股票，你到现在看来大概率是跌的，就跌没了。但是如果你那时候买了创业板指数，你会发现排名前十的成分股可能除了某一家互联网券商龙头以外就全部换了一圈，那它的指数是可以破新高的。比如说你在1999年的12月31号，你运气特别好，你买入了这个公司，然后你知道也许这家公司在当时的那个高位后面可能又涨了几十倍一百倍，但那是在2000年泡沫跌掉85%的情况，这就是运气最好的公司了。你买了一个在互联网上卖猪的或者卖电影的，对吧，那你可能整个的财富在那一轮当中就一空了。所以我觉得在科技股投资当中，其实指数是一个比较好的容错率比较高的方式，一个是成分股本身它随着产业格局和那个的变化它有个优胜劣汰的一个效应，第二个是绝大多数的人他还得上班还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他是几乎没有可能能够长时间的专注在一个他不从事的细分行业之中并且保持关注，我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分化，每一轮看似比较高效的技术或者文明的诞生，初期它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分化，这个因为它的效率更高。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纳斯达克，你如果把 M7 啊，就那七个股票剔掉，过去10年它是跌的，然后你把那七个股票指数拉出来，就是纳斯达克的走势。这件事情套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一定会头部急剧分化，可能不是28效应或者19或者更夸张，但是未来它会纠偏啊，就是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这个头部效应是没办法的。所以这种分化对应到刚刚讲的所谓指数的筛选机制嘛，就是把分化出来的阶段性的一致趋势那个比较牛的公司做成一个指数嘛。觉得这一轮 AI 来的分化的幅度和分化出来的速度我觉得都会比前面要更快更极致，目前从美股来看其实就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吧，就是大部分公司其实它肯定是受损的。
为什么刚才我说的都是50，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创业板50或者这个科创板50就是很重要。吴总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一轮这个生意它是一个很贵的生意，
门槛很高的生意，
它是个很重的生意，就跟原来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说上一轮真正意义上 涨的那些东西是比较软的比较轻的东西，商业模式是不一样，它是很轻的，有几个人鼓捣出一个东西来，然后马上就赚钱了，它就上市了，所以2015年的时候就有人投个几百万马上就成为一个几百亿的公司，这一轮它是很重的生意，后面的人要追上来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有些天才出去自己搞了一圈，然后又回归加入其他的一些大的公司去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可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要买那个最重要的公司，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呢也要买那些集中度相对高一些的指数，不建议买的特别的细分，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当然如果还希望做到一点超越市场的这个收益的话啊，除了确定你就是有别于市场且正确，对吧，你跟市场一样且正确是赚不到超额收益的，本质上就是个平均收益。
还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用 AI 研究 AI， 现在就是一个信息平权，对吧，就是3G4G 你带来的就是你所有的信息一秒钟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一个知识爆炸加所谓的我觉得阶段性的这种学习能力的一个平权啊，就是以前你没上过大学人或者说你不是名校毕业生你去做投资，有时候你好像觉得哦这好复杂好难，但我们最近搭那个什么 MCP 和那种所谓的 scale， 你可以一键套用焦总的技能去选指数，对吧，一键套用 TMT 研究员的认知去分析公司，就像我们以前 PS 照片一键模板，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你可以一键用上这个模型，编辑成本几乎非常低，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这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但一定要用起来，像以前我们做那个量化的模型，我们可能要招很多这种专业学量化的十几个人去搞一个东西，但你现在发现你可以一键实现跟一个专业的量化团队想要搭的东西是一样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自己要有想法，你要有一些思考，你要想要去尝试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模型就会可以帮你去实现。嗯，我觉得在投资的研究上，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时代，但可能也是最好的时代。
现在招实习生或者是招团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装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你怎么用的？就是这两句话其实就是能够筛选年轻人，就他是不是能够紧跟在一线，能够持续的学习，能够掌握新的学习的工具。
我们自己的策略里头2019年就开始用机器学习，一直在做策略，当然因为我们做量化嘛，很多基本面的问题也不懂，所以就像吴总刚才说的，我原来我不懂啊，我要找研究员，现在我基本不用问研究员，我可以把别人的 skill 放进去，对吧，让他给我生成一个报告，我阅读一下啊，就是不用的话就相当于说连机器人都知道的事儿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是比较危险的，但是用了之后就能赚钱嘛，我感觉赚不到钱。这个吴总开篇讲过的那个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技术呢它会让一些认知能力特别强的人他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就是他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啊去做那些边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配上了很多的 agent 以后他就有了，这是有可能。第二个从交易端来讲，原来很多人是不会做量化的，甚至不做量价交易的，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做，虽然我们统计了一下所有的简单的技术指标啊，什么量化交易指标平均收益基本上是零了，甚至略微负的，下部都是很低的，所以就证明就是说所有人都会了做这个技能的时候，这个技能它是不可能赚到钱的，但只是说衍生做到什么呢，就是说在垂域的应用，就是我们虽然用了但是它又赚不到钱，我们应不应该付钱，非常考验我们后续的在垂域的应用到底能赚多大的这个利润，我们才能重新考虑它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认同，就是这个某种意义上它会加速去反馈或者说正反馈那些对知识啊专业啊甚至是认知超额的这些少部分人，
对
吧，就是说因为以前这样的人比如说你是个科学家或者某一方面的专家你是有管理半径的，对吧，一般你管10个人厉害一点管50个人就差不多了，但现在因为智能体这东西其实它可以24小时无接管状态帮你去完成任务，这样的话它可以把它想做的事情同步告诉100个智能体甚至1000个智能体来完成工作，所以它的管理半径其实会大幅的扩大，其实过去这是人类的边界上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会讲组织架构里面其实在一个大公司主要是人跟人的关系，对吧，同事之间的关系，上级跟下属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机器跟机器的关系，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 OA 系统，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ERP 系统，我们这个系统跟系统的关系，但以后其实会变成人和机器的关系，机器和就是我的智能体跟你的智能体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是人机的关系，比如说你的智能体跟我的智能体对话 他们俩直接用代码对话，对吧？甚至都不需要把它翻译成一个我们人类看得懂的字符或者一个数据一个 K 线图去对话，他俩直接代码交互就结束了。将来比如说自动驾驶，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就变成像每个人玩游戏都有一个自己的超级宠物宝宝，就是你的智能体，对吧？所以它这种组织架构里的关系，我觉得其实一是会变得更扁平，但同时也会变得更复杂，就是人和机器的关系。可能我们有很多数字人，有各自智能体，那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可能有20个人类员工，我还有200个可能是智能体，那我上来要给大家定岗啊，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呀，你今天的工作流的任务是什么，对吧？现在你上游的同时可能是智能体，对吧？你下面的又是一个智能体，跟你产生关系，就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组织架构啊这种体系其实都会带来很多的变化，确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正在演进。
对，但组织内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它其实也会改变一个商业模式的。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90年代的一个广告，它是 Windows 3.1 时代，那时候微软刚出了一个软件，就 Excel。它的广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咨询公司，它报表做丢了，然后它笔记本电脑在电梯里边从1楼到50楼的过程当中，它用 Excel 做了一个数据图，还做了一个柱状图。就人家跟他说，你完蛋了，来不及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做汇报了。现在这个，就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实习生一分钟做完的东西，在当时可能需要一个咨询机构可能要花个半天时间来完成，但当时发布了 Excel 以后，他就可以在电梯从1楼到50楼的过程当中把一个基本的一个图表给他生成完成。这个广告的最后是当这个咨询师走出电梯，他很高兴，他觉得以后再也不用加班了。对，但实际上就是当技术的演进以后，当它平权以后，这个游戏可能才真正开始。现在咨询师肯定比90年代的这些咨询师要严酷，或者是要进化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倍，这其实就是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变革。落实在投资上面，我就很好奇的，就是原来我们看到，90年代00后原来说的一个就是软件吞噬一切嘛，因为软件有这个网络效应，它编辑成本低，所以大家利润爆发的时候它规模很大。但是到了现在这一轮 AI 浪潮里以后，像 AI 很多时候它反而把一些软件，特别是一些垂类的 SaaS 的一些利润给吃掉了。这个在美国市场我们就看到的就很明显，那些公司原来估值非常高，做法律的，做金融的，比如说其他的税务的那些软件，对于未来的整个的应用侧或者软件侧的这类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之前我讲过一个 slogan， 就是这个买入被需要的资产，成为被需要的人。软件端可能是也是一样的，全球的软件压力都比较大，尤其这一轮可能是硬件相对更占优一些。我自己呢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分着看。确实可能这一轮的这个智能体呢有点像去中介，就原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软体完成的工作，它现在就通过它就完成，所以它没有组件环节，它自然就不需要这个软件。所以这些软件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可能性是会消失的，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还有一些软件呢，它在垂直领域其实是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的，现在那个算力都很多，存储都很多，模型也很多，那大家的水平差异在哪？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手里拿一个最高端的手机，不见得最有想法的人他才会用得最好。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知识的沉淀在垂直领域更容易做出来，通用的那个能力是相对比较难的。就是相当于说一个人他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丰富的知识的积累，这件事我觉得他是太难了。所以现在呢，可能比如说通过网络的这些数据来完成这个学习或者训练，这件事儿我觉得它已经基本上也就这样子，但是还有很多垂直领域的那些数，它肯定是很重要的。之前讨论过那个 app 和手机的问题，是那个 app 不让用手机，手机不让用 app， 最后谁会赢？大家最终是走向妥协，就证明一个点，有时候 app 端它形成的这些用户的壁垒、数据的壁垒也是很高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低。对吧？有些技术吧，它推到一定的这个边界，比如说这个正确率它是85%，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到87%，一定会比85%好吗？不见得，可能85%和87%在体感上差异不大，所以你就用一个习惯的路径进去就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有些软件它在垂直领域，在用户端它有很深的这个积累，我自己觉得在未来的应用端它也非常的强。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技术的进步啊，就为什么在历史上硬件公司成为一家 非常伟大的公司都非常的难，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很硬，它的变化如果到一个边界点，它别人会追赶的，通过性价比啊各种问题，它去追赶这个技术，所以它可能会形成一些分流。但是呢，就像之前大家炒消费就是这个逻辑，说人的这个粘性的形成它可能更多，但是用户的习惯我觉得它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它如果形成了这个粘性，我们一直通过这个软体介入，一直用这个软体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对吧？就像这个之前我记得有一个试用版的那个手机，让他去帮我订一个外卖，然后我们折腾大半天，发现还不如我们自己打开手机订快一点。其实这个垂域这些事情它是很复杂， coding 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本来原来就是在垂域，它就很清晰，就很容易做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买东西啊，什么订外卖啊，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替代，但实际上现在从试用的角度来效果其实都是差一点意思。我可能更相信这些软体公司呢，它在垂域积累的优势会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因为它也是很有钱的，它照样可以做这些尝试，去探索，去把这些都用好啊，让这个垂域的软体变得更加的智能。
对，就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软件肯定不会被彻底吞噬的。你现在看硅谷它两类公司其实表现还是很好的，很多软件公司其实都是反弹的，就是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是有这种弊端内嵌入口的软件公司，我觉得是很难被取代的，因为本质上它是一个信任关系。比如说我常年找 SAP 帮我开发一个什么软件，我不会因为说现在有了智能体功能或者 AI 功能，我就找一个 C 端的互联网公司或者一个大模型进到我的内网，然后帮我这个全网重做一遍。大概率是在原有的那个弊端的内嵌的那个流量入口的那个位置，我再加一个 AI 的功能，对吧？或者说谁的模型好，把这个模型能力放进来。这个背后我觉得是一个软件公司跟弊端企业长期的一个信任关系导致的。这个就好像你的手机，你是很多隐私数据，对吧？你不会愿意把它都上传。第二种我觉得软件公司会比较有价值的还是有高质量数据的。我们看美股后面这样的公司也是比较有价值的，因为它这个数据本身的这个质量的差异，包括有没有源源不断的新的数据进来，所以这两种公司吧，我觉得，而且软件其实是个很泛泛的词了，其实在 SaaS 时代已经重做了一遍了，现在 AI 来了又要把所有的 SaaS 重做一遍，但当年大家都谈说这个 SaaS 可能要把所有的软件公司怎么样，但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发生了，在中国就没有发生，因为我们的生态和你 2B 和 2G 的这个客户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分化，就是但软件嘛，可能是一个概念吧。
说到这儿，我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多次说过说未来 AI 最大的投资机会在传统行业，我想说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有那么三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就是谈到 AI 就是 AI 本身，大家可能说哦大模型就是 AI。 第二个阶段谈到 AI 觉得 AI 就是科技，所谓我们叫 TMT 行业啊，第一个 T 是这个电信，对吧？ Technology 啊，然后什么 Telecom 呀、啊，然后 Media， 我们觉得 TMT 公司就是 AI。 第三个阶段一定会全行业都是 AI， 因为它不是一个平行世界，说它是一个产品，它可能是空气或者是土壤，它所有的人都会跟它发生关系。其实你看移动互联网也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就是一种基本的生产工具，只是说你用这个工具把你原来的电商零售重新做一下，那就
AI 加。
对啊，比如说你现在造汽车的，你能不考虑 AI 的问题吗？你现在农业医疗这都是最传统的行业吧，那你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不是赶时髦的问题，而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的组织架构、你的分工体系、你的派单的体系，它可能都在发生变化，那你不可能不去用这个工具。所以我表达就是说 AI 接下来更大的机会在传统行业，一个是它一定会跟所有行业发生关系，第二个就是说所有行业可能也要被重新做一遍，这是肯定的，只是说在这个重新做的过程中，到底是一些新公司把它做好，一些新的团队把它做好，还是传统的公司在这个里面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刚刚我们谈到做短剧的现在不是做影视的人，是做游戏的人在做 AI 短剧，对吧？但是肯定原有的理念做得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围绕传统行业，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传统行业估值比较低啊，就是对吧，你现在可能确实你大的 AI 里面那些明珠它比较鸡肋吧，就是你现在去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在一些传统行业找到真正理解 AI 且相信 AI 能做好的，那我觉得它的估值也会有很大的空间啊。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您会比较看好 AI 加什么行业？
刚刚谈到一个自动驾驶可能还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 现象级的产品，还有我们之前其实谈的比较多的 AI 硬件，其实刚刚焦总谈到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的模型都平权了，那到底靠什么东西来差异化？其实硬件的壁垒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有大量的传感器加隐私数据加本地化的处理器，这样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对应到比如说 AI 玩具啊、眼镜啊什么，这都叫广义的，包括机器人，这是我觉得第二个比较看好的方向。第三个其实我们现在看比较多的确实在 AI 医疗上面，这个原来我认为是一个场景比较复杂，同时对可靠性要求很高，这种东西比较难，它不会那么快落地，但是它确实想象力和空间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类的难题，对吧？比如说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呀，包括我们最近看那个这个脑机接口上面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它的市场空间足够大啊，所以这三个方向我相对是比较看好的。
其实落在投资上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关心的是科技股，特别是一些大家看到主流的科技指数现在也是在高位波动比较厉害嘛，就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关心的就是那些比如说之前踏空的投资者现在适不适合再去追高，已经持仓的投资者你觉得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节奏啊、持有周期啊、仓位管理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这对于就最普通的投资人，比如说我就是相对看好 AI 带动的经济增长，那我们就想参与一下，那就应该买一个宽基，这个我觉得你就是能参与上，因为确实如果 AI 真的带来了经济增长啊，那它肯定会这个扩散开到其他行业，肯定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啊。从节奏上来讲呢，第一就是你有钱的时候，第二就是假设刚好市场那几天是跌的，对吧？有一个便宜的位置买，那就买就好了，不用等。但是呢，你要保证80%的情况你要在场，就是我觉得你在场是很重要的。如果再要稍微细分一点去判断的话，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在G2框架下关于科技的竞争，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就是在创业板50和科创50啊，我觉得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呢，除了我们说的 AI 主题框架下，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标的在里头，这个对我们呢也能起到很好的这个稳定器的作用。因为其他的那些投资标的，第一个进来的那50个公司，它也是这个产业链里最重要的公司，第二个就是它的盈利稳定性也非常的强，差一点的情况就是它可能跟这一轮 AI 关联度没那么高，好一点的情况就是说不排除它也可以用这个技术来迭代自己原来的生产流程。其实有很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记得我们原来买的很多公司10倍 PE， 对吧？我当时买的时候10倍 PE， 突然间它就一直涨一直涨，我就问说那为什么它一直涨，他说哎呀，最近有很多的 AI 应用它都用起来，甚至它都参与到这个产业链里头成为一个生产者。所以我们买一个最重要的公司，它的好处就在于那个管公司那个人他很优秀，他们能通过他自己的优秀的这些能力帮我们实现第二次增长、第三次增长，然后我们买那些公司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还有个这一轮我自己感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低胜率的投资，因为可能后面投的那一大堆公司，就那些应用端的公司，它最后都是可能都会消失的，它留下来的一定是最伟大的，就像美国可能最后有7个公司，就像这个投资你也可以在成熟期投啊，你不见得一定要在很早期去投。第三个，你买了个宽基可能会心态好一点，但是如果你买的非常细分，其实心态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还有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是可以买的，第一个就是资源品，它不是很贵，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争端和摩擦导致资源品其实是割裂，所以资源品重新定价，在未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上有些东西，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越来越多，这个价格一定会掉的，有些东西它是不会增加的，绝大部分的资源品东西是不会增加，它就是这么多，信用货币的扩张会导致资源品的价格它一定会有刚性的支撑，当然还有很多的资源品现在被新的浪潮去使用，所以它的价格端会更高，还有一些资源品它会消失的，煤炭石油它会消失，他说10万年才会来一轮，那10万年我们可等不起，对吧？所以我觉得资源品是很重要的，当然由资源品衍生的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电力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人把这些加起来叫做红利，红利不红利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买到这些被需要的这个部位的东西。还有一块东西呢，就是我觉得像中游的一些制造业，一个呢就是整个估值水平相对比较合理吧，每一个国家在一个相对这个建设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过程中，它要使用这些东西。第二，中国的很多的制造业的这个优势它已经非常确立了， 就是我们大概从2020年那个时候说是因为这个疫情别人都停掉了，然后只有我们生产，对吧？我们觉得我们出口多一点是这个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但后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一直在发生啊，一直在强化，当然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扰动，但是这件事情它没有弱化，我们走得更强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相对都集中在中游制造，它价格可能就十几倍估值，但是中国的公司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最强的公司。我们每年现在安排一次出口的企业去调研，每次的感觉都是很兴奋，企业主体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应对困难的能力是超过我们这个想象，所以就中游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第三个呢，就是下游的应用现在是被基本上是在一个冰冻的状态，就比如说像港通科技这个主题框架下，一是它现在就是却大家在这个在新的浪潮下得给它的这个估值的预期是非常低的。第二个，我觉得这些公司它仍然有它的很强的这个壁垒，就是一个是垂域的这个数据将来会发生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现在都在一个 demo 阶段，因为我们比模型的这个算力就是一个 demo 阶段，就现在这个实验数据是差不太多的。我觉得可能未来你会发现你的用的这个生产资料不一样，你出来的结果是差异很大的。像港通科技框架下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创新药啊，既然这个有垂域的应用，刚才这个吴总也说了 AI 加医疗，对吧？每一个垂域最牛的公司它其实已经非常好的在用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可以去期待一下。它有很好的现金流，我再加一个方向，机器人这个方向也是可以去看的，因为它可能是挺大的一个体量，这些方向呢也都是值得期待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最伟大的企业家都有很多公开的这个发言啊什么，还是要跟这些人学习吧。有公开的发言就看公开，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嘛，所以他对普通投资者都是有这种股东会啊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是要跟最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就是他站在行业的一线，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就是说他的认知或者说在产业里的感知肯定比我们是要早很多，或者就是深很多倍的。还有就是要看他们真实的行为，对吧？是不是他持续在这个上面去 buying 这件事情去投入啊，那他肯定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现在的 AI 这种工具带来了信息平权，就以前你可能很难获得，对吧？但现在这些东西其实是都能看到的。我觉得确实要保持学习吧，然后跟正确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学习。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围绕着科技的主题，大家分别从产业的趋势，从具体的赛道拆解，再到投资策略还有配置的方法，为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屏幕前各位网友还有各位听友的陪伴和聆听，感谢大家。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知本论后续的节目，大家再见。
好，谢谢。